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6首。
心中充满愁苦，肩负满荆棘，重担难背负。主耶稣是否能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走虽有痛苦背影，借起初担就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有时黑雨漫天幕布，我心里惊恐又充满愁苦，主耶稣是否能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走虽有痛苦黑夜，借起初我就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我遇事困难，我心境忧伤，痛苦难承担，黑夜里我泪水满眶。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走虽有痛苦黑夜，却起初担就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情有意永别不回，我心已破碎，安慰永伤心，令谁来抚慰？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走虽有痛苦背影，借起初担就主必看顾。
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说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我们在安息生日一起来敬拜神。
感谢主，咱在安息生日做会敬拜神。
我想今天上午用万事互相效力当做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
我是想今天再去用万事互相效力做咱今天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咱做会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从26节。
咱为26节。
我们来看到35节。
看到35节。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从26节看到35节。
咱为26节。看到35节。
我们一起来读。
咱做会来读。
26节，请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又召他们来，又称为他们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阿们。好，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让我们知道保罗对神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定了。
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中间，我们知道保罗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
原来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说，
原来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说，
许多事情的发生，
这些事情的发生，
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效力，
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中间得到一些 好效应。
我在开始之前讲一个小故事了。
我在开始之前讲一个小故事。
据说在一场战争当中，
在一场战争中间，
那有一艘船被这个炮弹击中之后沉没了。
有一只船去被炮弹打到，沉下去了。
所以整艘船只有一个人是活着。
所以整艘船只有一个人活着。
于是他就抱着浮木就漂流到一个岛上面去了。
所以他就摸一个茶都漂流到一个海岛顶头，
他就独自一个人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
伊就家己一人都要生活一段时间。
这个人天天站在岸边，大摇着白旗的求救。
这个人特工在海边，在一个白色的旗啊，都要求救。
可是啊，经过了这么长的努力，似乎都没有人看得见。
不过经过这长的时间，敢那拢无人看到。
有一天，他千辛万苦的搭了一个茅草屋。
有一天他很辛苦的搭了一间茅草屋，
却没想到在煮东西不小心后来把整个茅草屋给烧了。
在煮东西的时候没顺利把这个茅草屋烧起了，
他心中感到非常的伤心
他心里非常艰苦，
甚至开始埋怨神，
就开始埋怨神。
神啊，你不仅不帮助我，
神啊，你不止没帮助我，
甚至我唯一的安身之所也被火所烧了，
甚至我唯一可以住的地方你也把它烧掉，
我仅有的日用品度过我的生活的也全部烧尽了。
我每天可以让我使用的日用品你也烧掉了。
他不断的埋怨神，神你为何让我走上绝路呢？
他一直埋怨神，说神你为什么让我走上这个绝路？
在他最灰心失望的时候，
在他最灰心的时候，
那突然有人驾着船就往他那个方向来营救他。
突然有人坐一只船为他那个方向去，
之后他就非常的惊讶，就问这个开船的这个人，他
就非常伊就带一条讲，伊就问迄个开船的人：“
你怎么知道这个岛上有人呢？
你哪知道这个海岛顶头有人吗？”
他们就说：“原本不知道的。”
伊讲伊本来唔知呀，
因为看到这个岛上有这个火光啊。
伊讲我看到这个海岛顶头有一种火光，
所以特别来看一下。
所以特别来看这个。
后来呀，这个人从埋怨之中变成了许多的感谢。
没有，这个人为埋怨中间变成足多的感谢。
原来神透过这个茅草屋的燃烧，造成了这个火光。
本来神透过这个茅草屋烧掉，造成这个火光，
让别人知道他就在那个地方。
让别人知道他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遭遇到很多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幸，
我们感觉自己很不幸，
我们开始感到怨天尤人，
我们开始埋怨神埋怨人，
就是在很多苦难的外溢之下，
其实在很多苦难的之下，
隐藏了很多神的恩典在当中。
内底蕴藏足侪神的恩典伫内底。
其实是想在我们人的一生之中啊。
咱思想伫咧人的一生中间。
神会制造很多的情境，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阶段。
神有予咱足侪。很多状况我们遇到很多阶段，
有些部分是我们不喜欢的，
有一些是我们不喜欢的，
有些经历是非常的痛苦的，
有一些是我们非常痛苦的。
我们会常常说，为什么我必须经历亲人的离世呢？
我们常常想说，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个亲人的离世呢？
为什么祷告了一段时间神仍然不回应呢？
为什么祈祷一段时间之后神同样没回应呢？
为什么我热心侍奉神，可是我却被公司解雇了呢？
为什么我这么热心来做神的工，同样去头家。
为什么教会里面看见许多的问题呢？
为什么教会中间看到这些问题呢？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的痛苦。
为什么是怎么经历这些痛苦？
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那是多好的事情啊！
我们就想说，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事情，这样多好呢？
因为这些事情带给我们极大的不方便。
因为这给我们很大的不方便，
让我们感到痛苦，感到非常的悲惨，
让我们感到很痛苦，很悲惨。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单用一件事件来看待我们的人生，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用一件事来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也不能用一件事情的发生就认为神不爱我们，
但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认为神不疼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跟我们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神依靠神的人，
一个真正爱疼神挖苦神，
他就相信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中，
他就相信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神在我们身躯顶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我们相信神在我们人生当中，为了经历那个丰盛的恩典，
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为了要建立那个丰盛的恩典，
必须经历一些短暂的痛苦，
让我们得到经历一些短暂的痛苦。
所以有一些看起来是不利于我们的事情，
所以一些看起来跟他对我们不利、
看起来是苦涩的，是痛苦的，
看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感觉很痛苦的，
是沮丧的，
是让我们很沮丧的。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一切都变成美好的。
但是在神的恩典中间，这一切都变成美好。
有时候我们在身上看见、在人的角度好像是好的事情，
有当时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在人的角度我们感觉是好的事情，
可是后面的结果却是不好的，
但是后面的结果却是不好的。
有些事情在人的角度看起来是苦难的，是不好的，
有一些事情在人的角度来看是感觉是苦难，
但是后面却看见了神许多的恩典，
但是后面又看到神的恩典。
我在准备这篇讲章，刚好就是在这次访问我们的这个陈执事跟执事娘讲出这个见证，让我很感动了。
我在准备这篇讲章，刚好在访问但执事跟执事娘，让我他们的见证让我很感动。
刚好今天讲的见证的主角就是翻译的这一位，
刚好今天见证的主角就是翻译这位。
那时候我们在聊天就聊到其实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那当时在开讲的时候就说到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就是在86年的8月10号的时候，
就是在民国86年8月10号，
刚好我们天威弟兄刚好在外岛来当兵，
咱天威兄弟刚好在外岛做兵，
这个赖长老娘想说要去看儿子去探亲，
这个赖长老娘他想到要去看他的儿子去探亲，
没想到就找我们陈执事娘还有一个姐妹随同过去，
就找到我们陈执事娘跟一个姊妹做伙过去，
因为那边的飞机都是小飞机，
因为那边的飞机都是小飞机，
可能加这个驾驶的也差不多有17-18个，
加上这个驾驶刚好是19个人，
他们就订了第一班国华航空就是到这个外岛去，
他们就订第一个班机就是国华航空，要去妈祖，
正准备要搭第一班飞机要过去的时候，
刚好要订这第一班飞机要过去的时候，
后来就张老娘就接到天威的电话说，妈妈你们可以晚一点到吗？
这个张老娘刚才接到天威电话说，妈妈你可以看我来吗？
你们那么早到我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我们也看不到面了，
你这样出来我没办法接机，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那边，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下一班飞机再来，我的时间比较可以允许，
那可以您打后一班飞机，我才有办法接你。
我想在家听到会感到非常的生气啦，
我想你可能听到会感觉真生气，
这个票那么难订，他说要挪到下午的时间，
这个票这派定个边刷去下晡的时间，
也不见得下午的时间啊，这个可以做一个配合。
那不一定下晡的时间也当配合。
哎，据说平常这个票要换要订是很困难的。
听讲平常时这个票要订是真困难的。
那很巧的，哎，刚好啊，哎，那下午的那班的飞机的机票既然很容易就买到了。
那真对我对我下晡迄个飞机的迄种票对我真。真顺利的不会掉，
因为外岛只有一个飞机啊，飞回去回来就搭那班飞机要再过去了。
伊外岛的伊个飞机就飞等飞过去，佮飞等来就跟他迄个飞机。
后来正准备看搭机的时间要到了，
对啊，对啊，要搭飞机的迄个时间到，
就突然听见一件消息，
突然听见一个消息，
就说这个飞机已经坠落失事了。
就这架飞机已经坠落失事了。
当时全部在飞机里面的人全部罹难。
那当时在飞机中间的人全部都罹难。
这时候啊，听见这个消息啊，张老娘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到庆幸了。
那当时听了这个消息，段道牛感觉真欢喜。
这个冥冥之中都有神的保守在啊。
这里面都有神的保守在里面。
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这个班机的一个时间。
这个突然改变这个坐飞机的时间，
而且既然可以那么容易就换到下午的机票，
而且才容易换到下晡飞机的机票，
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所以心中不断的感谢神，
所以心内无数的感谢神。
你看，如果今天他们搭了第一班飞机，
你看今天若搭到这第一班飞机，
后果是不堪设想。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为这个角度来看事情。
有时候在我们身上好像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当时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发生一些不好的，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既然我们是相信神的人，
但是我们要了解，既然我们相信神，
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我们只是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是不知道稍等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只是站在当下，我们去解读这件事情好不好？
我们只是在那个当中，我们来解读这件事情到底好还不好？
但是神却掌握明天，掌握我们的未来。
但是神却掌握明天，掌握未来。
虽然一些事情看起来是不好的，是造成痛苦的。
虽然一些事情看起来是不好的，是痛苦的。
但是它却更让我们懂得去依靠神。
但是依靠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挖苦神。
我想这样的见证，很多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很多人都发生过。
我想有这样的见证，很多经历都在我们身体上发生过。
所以更确定的，在我们身上里面，我们有一种相信。
所以更确定的是，在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相信。
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所以遭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感谢神。
所以遭遇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感谢神。
当中细细的去观察，去体会这件事情当中，神要造出什么样美好的旨意出来。
在这中间感谢体会的神，在里面有什么美好的旨意。
那保罗在讲这一段话之前，他特别提到圣灵常常替我们祷告。
保罗在讲这段话之前，他特别讲到圣灵替我们祈祷。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来看二十六节。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遭遇到一些事情，
所以有当时我们遭遇一些事情，
我们实在很难站在神的立场，站在对神的一种相信。
我们实在很难站在神的立场，对神的相信。
因为我们眼目所看见的，的确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眼前所看到，它就是一项不好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些软弱在，
有当时有一些我们的软弱在里面，
甚至软弱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向神祷告，
甚至软弱痛苦到一种地步，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跟神祈祷。
所以圣经说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
所以圣经里面写着说我们本来不知道要怎么祈祷，
但是圣灵却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祷。
怎么祷告呢？
怎么祈祷呢？
我们来看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七节，
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边提到说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
在二十七节说到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
那圣经里面这个旨意旁边点点点啊，表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
那这个旨意旁边有几个一点一点，意思说这在原文里面本来没有这两字。
这个提到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照着神的祷告，神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
这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祈祷，
这个祷告里面就是借着灵的带领 让我们去接受去相信一切有神美好的旨意。
这个基督就是借着神圣灵的锻炼，让我们知道一切，让我们相信一切有神美好的旨意。
所以在祷告里面，我们就慢慢去体贴神的意思在。
所以在基督中间，我们就慢慢体贴神的意思。
从不能接受，从抗拒，从不能接受，从我们的抗拒，
为不能接受，为我们抗拒，
从许多的不明白里面，
为很多的不明白中间，
但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却能够接受，
但是在祈祷中间我们却能够接受。
这个接受是在于圣灵带领我们的心，
这接受是在于圣灵锻炼我们的心。
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祷告，
所以最好说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祈祷，
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说如果可以求你叫我这个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
但你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可见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顺着圣灵，圣灵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照着圣灵，圣灵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去顺服圣灵的意思来祷告，
可以来去顺服圣灵的意思来祈祷，
我们就能够进到我晓得，
我们就能够进到我们知道，
产生对神的信心，
产生对神的信心，
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28节了，
所以我们来看28节。
我们很多时候会背圣句，我们都从万事互相效力开始背起，
有时候我们背圣句都会为万事互相效力开始背。
我们常常忘记了开头我晓得，
我们常常忘记的一开始一下说我们知道，
这个我晓得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
晓得什么呢？
知道什么呢？
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晓得爱神的人就在这个事情当中来得到造就，
知道爱听神的人可以在这事情中间得到益处。
因为晓得，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就能够交托给神，
因为知道我们在这种事情中间就能交托给神，
因为晓得我们就更加的顺服，虽然我们不明白，
因为知道我们就能更加顺服，虽然我们不明白。
晓得一切的经历都是神所命定的，
知道一切的经历都是神命定的。
所以我非常佩服大卫的祷告，
所以我非常佩服大卫的祈祷。
大卫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之所以为什么变成神合神心意的人，
他总是在许多的事情当中他都能够贴近神的心，
他总是在这些事情都能够贴近神的心，
了解在很多事上神的美意是什么，
在这些事情中间知道神的美意是什
么。所以慢慢的在许多的经历之中，
所以慢慢在这些经历中间，
虽然遇到很大的苦难，
虽然遇到很大的苦难，
遇到扫罗王的追杀，
遇到扫罗王的追杀，
他凡事感谢，
凡事感谢，
凡事等候，
凡事等候。
我们来看他诗篇里面的一个诗篇，
能看诗篇，
我们请看诗篇的39篇，
能看诗篇39篇，
诗篇请看39篇，
先看诗篇39篇，
诗篇39篇我们来看第9节，
诗篇39篇第9节，
诗篇39篇来看第9节，
能看诗篇39篇第9节。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大卫晓得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神，
因为大卫知道任何一件事都是出于神，
既然是出于神他就默然不语，
既然是出于神他就默然不语，
既然是出于神，神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他的美意，
既然是出于神，神在这件事中间一定有他的美意。
我虽然还不晓得，我也不知道，
我虽然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神，
但是我相信神，
我今天是属神的人，
我今天是属神的人，
我相信神会带领我进到一个他所预备的一个美地，
我相信神的锻炼我进到一个他所预备好的美地。
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默然不语，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能默然不语，
而不是不要去面对，
不是说不要去面对，
而不是害怕恐惧，
不是怕吓，
而是在当中有一种安静在里面，
是在中间有一种安静在里面，
晓得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
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
我就默然不语，我来等待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我就默然不语，我等候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诗篇里面讲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学习的祷告的内容，
虽然知道大卫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知道的内容。
我们在参考诗篇的31篇，
我们看诗篇31篇，
诗篇的31篇我们来看第14节，
我们看诗篇31篇第14节，
我们来看到第15节，
第十五节，
诗篇的31篇我们来看第14节，
诗篇31篇第14节。
耶和华，我依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好，正当 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对我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他是在逆境当中，在生命的浇灌之中，
他在逆境中间，在生命没好的时候，
他心中还是不断的依靠神，说你是我的神，
他心里还是没错的，我靠神说你是我的神，
他非常的肯定说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
他非常肯定的说我整世人的事情都在你手中，
神是掌握历史的神，
神是掌握历史的神，
神也是掌握大卫终身的神，
神也是掌握大卫一世人的神，
同样今天神他也掌握我们的一生，
同样今天神也掌握我们的一生，
所以凡事互相效力，
所以万事无互相效力，
神一切的安排很多时候不早也不晚，
神一切的安排有当时
不先也不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在一个顺其自然，在最适合的时候成就一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在最适合的时候发生了，
所以我晓得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发出的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种意念，
所以我知道是在圣经里面所传达给我们的一个很强烈的意念，
晓得神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
怎样神是专地专灵专在的神，
如果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是这么样的相信，
我们今天对神的领办是这样的相信，
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
每件事情神都知道，
人不知道的事情神也知道，
人不知道的事情神也知道，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何时结束，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时结束，
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知道我们的后代将来会怎么样的发展，
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里的人以后会怎么发展，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需要，
他更知道在心中我们所隐藏的一些秘密，在
他更知道温总在我们心里的一些秘密，
既然天父无所不知，
既然天父无所不知，
我们依靠他，
我们挖靠他，
他要关怀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他要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项事情，
我们要晓得什么呢，
但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晓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知道神在我们生活中间掌权，
这个掌权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这个掌权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
一切的发生都有神的允许，
一切发生都有神的恩准，
所以神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他知道预先知道一切的事情，
所以神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因为预先知道一切的事，
因为今天的痛苦可能就变成明天的喜乐了，
因为今天的痛苦可能就变成明天的喜乐了，
如果我们今天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如果今天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怨天尤人，
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埋怨天埋怨人，
如果未信者听见我们常常来聚会，
那无信的人听到咱常常来聚会，
但是我们又常常埋怨神。
按个人常常埋怨人，
他们怎么会想呢？
因哪会想呢？
你们所拜的神到底是在做什么啊？
您所拜的神到底是在从啥？
你不说你们所拜的神是全知的神吗？
你不是讲您拜的神是全知的神吗？
他若是全知，为什么这个事情让你发生，让你遇到呢？
因若是全知的神，为什么让你发生这样代志呢？
所以，当我们何时发出心中的怨言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当时发出我们心中的怨言，
表示着我们认为神做错事情了，
表示我们认为神做不对事，
神安排错了，
神安排不对了，
神难道没有看见吗？
神没看到吗？
我们心中 对神有很多的质疑，在
我们对我们心里对神有很多问题，
但是神绝对不会做错事，
但是神绝对不会做不对事，
神的安排绝对没有错误，
神的安排绝对没不对，
神的拣选绝对不会错误，
神的拣选绝对不
只是在这个事情当中他要完成他的工作，
这是在这些事中间要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要晓得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我们要晓得凡事都有神的同在，
我们要知道凡事都有神的同在，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看见保罗在信仰当中他是非常的坚定，
我们看保罗在信仰中间是非常的坚定，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我们看三十一节，
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三十五节，谁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
困苦吗，
是困苦吗，
逼迫吗，
是逼迫吗，
饥饿吗，
是妖恶吗，
赤身肉体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是刀剑吗，
所以保罗知道生命当中有神的同在，
所以保罗知道在生命中间有神的同在，
他就不畏惧任何的环境，
伊都唔惊任何嘅环境。
他完全站在神的全知全能全在里面。
伊完全伫喺神嘅全知全能全在内。
他相信在他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事情。
伊相信伫喺生命中间所做嘅，
绝对是祝福，绝对是恩典，
绝对是祝福，绝对是稳定。
所以他把很多的苦难化作恩典来去看待。
所以是把这些苦难化作稳定来看。
他的祷告里面就充满了许多的感谢。
伊嘅祈祷中间就充满这些感谢。
所以圣经说，虽然耶稣基督要升天。
所以圣经里面说，虽然耶稣基督要升天，
但是主说他并不撇下我们为孤儿。
但是主说他不放下我们变成孤儿。
他离去的时候特别应许的保惠师在我们当中。
他离开的时候特别应许保惠师在我们中间。
这个保惠师是要 永远与我们同住。
这个保惠师是在永远跟我们同住。
所以可见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如果对神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如果对神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就能够产生保罗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就这样产生像保罗 这种的态度。
人常常在遇到苦难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号。
我们常常在苦难中间，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的第六章。
我们看士师记第六章。
士师记我们来看第六章，
请看士师记第六章。
士师记我们来看第六章。
士师记第六章。
士师记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来看到第十三节。
士师记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
士师记的第六章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士师记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
耶和华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来看十三节。
十三节。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的手里。”那这一段是提到士师记里面啊，提到这个基甸啊，他们深受米甸人的苦害。
这里面是记载基甸因受到米甸人的苦害。
神怎么跟基甸讲？
神怎么跟基甸讲？
他说：“神与你同在。”
他说：“神跟你同在。”
但是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
不过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说：“神如果真的与我们同在，
神啊，真正跟我们同在，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想让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我们所敬拜的神跟过去所讲的神并不一样呢？
为什么我们所敬拜的神跟过去的神不一样呢？
过去我们所听见的是耶和华带领我们的先祖从埃及地领到神应许的迦南地。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是神带领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到迦南地，
而且经过了红海，
而且经过红海，
而且在旷野当中神每天的养育，
而且在旷野是每天的拥有。
那这样奇妙的神为什么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却看不到呢？
为什么这么奇妙的神在这个世代我们看不到呢？
为什么这个同在的神却丢弃了我们呢？
为什么这个同在的神却放弃我们呢？
为什么却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呢？
为什么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呢？
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有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这是在我们在苦难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我们来看神派先知怎么对他们对话。
我们看神派神帝怎么跟他对话。
我们来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耶和华就差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到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你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摩利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既不听从我的话。”好，所以原来为什么神不看顾他们？
所以原来为什么神不看顾他们？
为什么神不与他们同在？
为什么神不跟他们同在呢？
为什么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受尽了许多的苦楚呢？
为什么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来受这些苦呢？
他们原来过去的方向都是错的。
因原来过去的方向都不对。
他们过去认为神已经丢弃我们了。
因过去认为神已经放弃他们了。
这个神已经不同在了。
这个神已经不同在了。
神不再施行他奇妙的作为了。
神又不再显出他奇妙的作为。
这是人在遇到苦难里面很直接的对神的埋怨。
这是人在苦难中间很直接对神的埋怨。
可是人很少去想说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神就派先知对他们说，
神就派先知跟他们说，
我曾对你们说，你们到这个亚摩利人的地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敬畏他们的神。
我捌甲恁讲，恁到亚摩利人的所在时阵，袂当敬畏因的神。
你们既不听从我的话，
恁竟然无听我的话，
所以神就兴起了米甸人来欺压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米甸人来欺负因。
原来许多的遭遇，
原来做罪遭遇，
许多的刑罚都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
做这刑罚拢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
当今天人渐渐的远离神的时候，
当人今仔日慢慢远离神的时候，
人的生命就开始失去平安了。
人的生命就开始失去平安了。
当我们今天对真理的坚持失去了，
当然今天失去对真理的坚持，
我们不再活在真理之中了。
咱无够活在真理中间，
也是我们开始失去神恩典的时刻。
嘛，是咱开始失去对失去神稳定的时刻。
神爱他们，怕他们一错再错。
神听因，惊因一错再错。
神就用苦难来挽回他们的心，来归向神。
神就用苦难来挽回因的心，让因归向神。
有时候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个人，我们会感受过。
你讲，像像安尼经历，可能伫咧咱的生活，咱班。
有时候在家庭当中，我们会经历过。
有当时啊，伫咧家庭中间，咱来拄着。
有时候整体的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在。
有当时啊，伫咧整体教会内底，咱来拄着。
我们上次提到堵出破口，我们用尼希米记来去谈到这个部分。
但顶边讲到堵住破口，咱伫咧尼希米记内底有讲到。
在尼希米记，我们看见神允许敌人来破坏、攻击耶路撒冷城。
在尼希米记，咱看到神允许、允准敌人来攻打耶路撒冷，
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城墙、城门拢去用破坏。
一个神所蒙爱的城，
一个神所爱的城，
一个圣殿所居住的所在，
一个圣殿的所在，
一个约柜临在的地方，
一个约柜临在的所在，
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呢？
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呢？
一个信靠神的百姓，怎么会受到极大的凌辱呢？
一个信靠神的百姓，那遇到这么大的凌辱，
为什么他们失去了神的看顾呢？
为什么因失去神的看顾呢？
这个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呢、啊。
这在神的恩典中间是做。不寻常的代志，
也更不应该发生在神蒙爱的城市里面。
嘛，不应该发生在神蒙爱的城市。
所以尼希米的想法，一定当中有很多的破口的存在。
所以尼希米的想法，这里底一定有这些破口。
所以尼希米有一个属灵的敏感度。
所以尼希米有一个属灵的敏感度。
他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属灵的反应出来，
也让做出合神心意的一个反应
出来。二话不说，跪下哭泣。
伊马上就跪下来。哭泣，
在神面前进食祷告，
在神面前靠进食。
他思想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想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对人的爱是不改变，
神对人的疼是不改变。
人只要活在真理，我们就领受恩典。
人只要活在真理，咱就领受恩典。
为什么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看不到恩典呢？
为什么在家庭内底，伫教会中间看袂到稳定。
他开始反省自己的罪，
一开始反省家己的罪，
自己附加的罪，
家己附加的罪，
反省整个以色列选民的罪，
反省整个以色列选民的罪。
神就让他看见物质城墙的破口，
神就会看到这个城墙的破口
背后，其实看见了属灵当中的破口。
在后边来看到属灵的破口，
他就带领整个百姓同心来修筑城墙，
伊就带领全部的百姓同心来。来修理这个城墙，
更重要，从原点当中来建立与神的关系。好，从原点的发现，这个破口是与神之间的疏离了。
哦，伊就开始为原点来发现这个破口。
所以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里面，
所以尼希米记第八章内底
提到以色列拿着律法来宣读的时候，
伊讲到以色列提着律法来献祭，
他们众人都哭泣啦。
因众人拢。哭泣了，
众人有反省，众人有悔改，
众人有反省有悔改。
神引导他们看见破口，面对破口也能够堵住破口。
神引导他们看到破口，面对破口也在堵住破口。
有时候我们来到一间教会啊，
有当时我们来到一个教会，
有时候看到家庭的问题，
有当时看到家庭的问题，
有时候看到教会的问题，
有当时看到教会的问题。
当我又读到圣经，读到耶利米的记载，
当然读到圣经，读到耶利米的记载，
不禁会有一种思想，
就有一种思想。
一个神同在的教会，
一个神同在的教会，
一个神同在的家庭，
一个神同在的家庭，
为什么会遭遇一些不应该遭遇的事情？
为什么会遭遇到一些不应该遭遇到的事情？
在这个不寻常的现象里面，
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来。
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呢？
但究竟看到什么呢？
如果问题的发生，我们只是批评攻击某些人，因为他们犯错了。
那问题发生，我们只是批评攻击一些人，说他们做不对了。
当我没有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反应的时候，
当我们没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反应的时候，
神又怎么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神又怎么能处理我们的问题呢？
神当然任凭很多的问题继续存在，继续发生。
神当然也让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继续发生。
我们就看见扰乱攻击不断的在我们家庭在教会发生，
我们就看到这些扰乱攻击无刷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发生。
必须等到尼希米的出现，
需要等到尼希米的出现。
必须等到众人同心的悔改，
需要等到众人同心悔改，
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
这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我常感受到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
常常我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
如果尼希米没有第一章的那种承担，
那尼希米无伫个第一章内底迄种承担，
没有第一章的那样的迫切的悔改，
无伫个第一章内底迄种迫切的悔改，
他只是批评，只是讲那些耶路撒冷城墙那些人为什么不开兴起来修筑神的城墙呢？
伊只是批评迄个人是安怎袂开始修理这个城墙呢？
尼希米记第一章就结束啦。
尼希米记第一章就结束，
我们就看不见整个信仰的复兴起来了。
咱就看不到整个信仰的复兴。
所以可见神会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神会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问题在哪里。
神期待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属灵合神心意的反应出来。
神期待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属灵合神心意的反应来。
就是借着问题的本身，我们全信徒能够一起看见。
就是借着问题本身，咱全信徒会当一直
同心面对，如同一人一般，
做伙面对，跟他一个人同款。
甚至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悔改我们的过犯，
甚至在神面头前反省悔改咱的过犯。
当我读到撒母记下的第十六章的时候，
当我读到撒母记下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过程当中大卫犯罪啦。
咱看到这个过程中间，大卫犯罪了。
大卫犯罪之后，神特别跟他讲：“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大卫犯罪了，神特别跟他讲：“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之后，我们却发现了亚沙龙他的儿子来叛变这个要篡位。
后来，咱发现亚沙龙就是伊的囝来背叛伊。
于是，大卫开始逃跑了。
所以大卫开始逃跑了。
我想大卫在这个时候里面一定不断的去想起自己的罪来。
我想大卫在这中间一定无错，一直想着自己的罪，
因为他过去犯罪了，
因为过去犯罪了。
神跟他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神跟他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好像一把刀在他心中遇到问题就刺下去了，
跟他一支刀在他心里对着问题就插下去了，
不断的想起他的罪来，
无错想起他的罪来，
不断的进到反省悔改之中，
一直在跟他反省悔改中间。
他知道我们学习的是他紧紧的抓住神，
他知道他要学习的是紧紧的抓着神。
我们来看第十六章，
能看第十六章
第五节，
第五章
这边提到大卫逃难来到了这个巴户林啊。
加工大卫逃难来到这个巴户，
当中有一个人出来叫做示美。
那当中有一人出来，一起叫做示美。
提到这个人呢，非常的恶劣。
这个人非常的恶劣。
他竟然一面走一面咒骂。
伊一边行一边骂。
我们来看第六节，
能看第六章，
又拿石头砍大卫。
搁提石头。砍大卫
和他的臣仆，
跟他的臣仆，
示美不断的咒骂说：“你是流人血的坏人呐！”
示美无我都一直骂伊讲：“你这个老人会歹人！”
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儿子的叛变是罪有应得啊！
你对了这种代志，你做这种代志，你竟然背叛你是罪有应得。
这些不堪入耳的话，在大卫的臣子当中感到听了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歹听的话，在大卫臣仆中间听了很不爽快。
我们来看第九节，
咱看第九章，
这边提到希路亚的儿子这个亚比塞对王这么说
再看到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这么说，
这个死狗岂可以咒骂我的王呢？
这个死狗怎么能骂我的主
外王？求王容许我把这个人的头给割下来了，
求王让我过去把他的头割下来。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件事情的反应，我们常常会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有当时我们面对事情反应，我们做这样的处理
这种扰乱攻击就把它砍下来了，把它切断了，
这种扰乱攻击我们就把它切断
好像这个解决了没有问题发生了，
跟他这解决了就没问题发生了。
我们却看见了大卫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大卫反应是不一样。
当我读到这一段，我觉得大卫非常的不简单。
当我读到这段，我发现大卫非常的不简单。
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达不到神的心意。
有当时啊，做这代志，咱拢达未，无法度达到神的心意。
因为大卫总是在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有正确的属灵反应。
因为大卫总是在每项代志有正确的属灵反应。
我们来看他怎么回答。
咱看伊安怎回答。
来看第十节。
咱看第十节。
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十一节，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作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作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知道刀剑不离他的家，是他必须接受罪孽的刑罚。
所以大卫知影刀剑无离开的厝是伊需要接受的刑罚，
所以遇到了这样的咒骂，他心中感谢。
所以遇到人这样一直给他骂，他心来感谢。
这个是神透过他来咒骂我们，
这是神透过他来骂我，
透过他来看见我们的问题，
透过他来看到我们的问题。
所以大卫就不断的进到悔改之中，
所以大卫就无错入去到悔改中间。
我们当然可以讲这个咒骂是出于魔鬼的工作，
咱当然也可以说这个骂是出于魔鬼的工作。
今天很多攻击破坏教会的事情是出于魔鬼的工作，
今天这些攻击破坏是出于魔鬼的工作。
可是大卫不是这样想，
但过大卫不然的心，
这是出于神，
这是出于神。
如果这是神的美意，
那是这是神的美意。
透过这个咒骂的过程当中，
透过这个骂的过程，
让我们能够重新检视自己的信仰，
让我们能重新来看我们的信仰。
这岂不是我们好好检讨信仰的时刻吗？
这没刚好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看我们信仰的时候。
所以爱神之人总是体会到神的美意，
所以听神的人总是体会到神的美意。
虽然是不好的事情，
虽然是不好的事，
虽然是痛苦的事情，
虽然是痛苦的事，
我们只要从当中立志看见我们是爱神的，
我们只要未来在立志看到我们是听神的，
我们都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来看见了神对我们的造就。
我们都可以在这件事中间看到神对我们的造就。
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
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
这个万事不是几件事情，
这万事不是几项事情，
万事不是只有局限在快乐的事情，
万事不是只有指着快乐的事情，
万事是指一切的事情，
万事是指着一切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
没有一项事情是例外。
从最大的事情到最小的事情，
从大的事情到最小的事情，
从最好的事情到最可怕的事情，
从为最好的事情到最坏的事情，
一切临到我们的身上都要造就神的美意，
一切临到我们的身躯顶都要造就神的美意。
我们只要在信仰当中能够站得住脚，
我们只要在信仰中间可以站得住脚，
做出合神心意的属灵的反应出来，
做出合神心意属灵的反应来，
我们就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大大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让为这样的事情里面大大的建立我们的信仰。
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
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
是正在互相效力，
是现在对我在互相效力，
不是过去互相效力，
不是只过去互相效力，
不是未来互相效力，
不是未来的互相效力，
是现在正在互相效力，
是现在对我在互相效力。
所以怎么样的人能够得益处呢？
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益处呢？
所以圣经说爱神的人，
圣经说听神的人，
所以可见这一句话是有附带他的条件，
所以可见这句话是有他的附带条件。
所以当我们在何事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什么事情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所想的不是检讨谁的问题，
我们所想的不是检讨谁的问题，
也不是检讨神不看过的时候，
也不是检讨神没看过的时
候，而是去想这件事情当中你爱不爱神，
只是想说这样的事情中间你敢不听神。
如果你爱神，神就让你在这件事情当中得到益处，得到造就。
你如果听神，神就让你在这样的事情得到益处，得到造就。
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一生，他非常的敬畏神。
我们看亚伯拉罕一生非常的敬畏神。
亚伯拉罕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样的选择，
亚伯拉罕一生差不多没什么选择，
他永远站在神这边，
他永远站在神这边。
当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的这个牛群羊群不断的争夺，
当罗德跟亚伯拉罕他的牛群羊群没刷都在争夺，
亚伯拉罕直接对他的侄儿这么说了，
亚伯拉罕直接对他的侄儿，
你我的牧人是不能相争的，
他说你我的牧人是不能
相争的，我们是骨肉，
但是孤立
于是对罗德说：“你往左，我就往右。”
你说你若行倒边，我就行正边。
你往右，我就往左。
你行正边，我就行倒边。
罗德看见这是一个好的时机了，
落地看到这是一个好的时机。
他二话不说就选择一个全平原美好的地方。
伊马上就选择一个全平原上好的所在。
当然，亚伯拉罕剩下所选的就是最差的部分了。
啊，亚伯拉罕伊你也这样选择的是一个较歹的所在。
但是从这个事情当中的互相效力，我们看见了什么？
按个这对这项代志互相效力，咱看到啥？
我们看见后面的结果是罗德是一无所有。
咱看到尾啊，罗德是一无所有。
甚至到后面灵命也丧失了，
甚至到尾啊灵命嘛丧失。
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当中得到神满满的祝福。
按个亚伯拉罕在这样代志得到神满满的祝福，
因为他爱神，
因为听神，
神就在这个事情当中来造就他。
神就在这样代志来在造就伊。
那我们怎么去爱神？
那咱怎听神呢？
圣经里讲，我们要在爱人如己的事上来爱神。
圣经讲，咱爱在爱人如己的代志来听神。
如果有人说我爱神，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那有人讲伊听神，伊却无爱伊看到的兄弟，
这个是自欺的，
这是骗家己的。
一个真正爱神的表现，就是在爱人如己的事上。
第一个真正听神的表现，就是第一爱人如己的代志。
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必须从爱的角度，我作为出发点。
咱这第一这些代志，咱主要第一爱的出发点来。
当然，在爱里面，必须在真理的规范之中。
当然，这个爱爱第一真理的规范中间。
一个人犯错犯罪，我们可以针对他的罪来责备他。
一个人做不对，我们让针对也不对来。
但是我们要对这个人心存怜悯的心啊！
啊，不过咱爱对这个人心存怜悯的心。
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伊是咱教会兄弟姊妹。
他是我们的肢体，
伊是咱的肢体。
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伊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肢体当中是彼此感觉，
肢体中间是互相感觉，
所以彼此感觉就能够带到祷告里面，就能够有一个同心的一个果效。
所以，彼此肢体就让带到教会来对。
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爱罗德。
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爱罗德，
让罗德选了最好的，
以后罗德选的那个最好的，
在这个事情当中神就祝福他，
在这样代志神就祝福他。
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在爱神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要得到大大的造就，
在听神的这样代志，我们要得到大大的造就。
所以不管我们发生任何的事情，
所以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代志，
不管教会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教会遇到什么代志，
我们只要肯定我们是爱神的，
但只要肯定，但是听神的，
我们能够凡事遵守神的话，
但是让凡事遵守神的话。
很多的事上，我们虽然不知道神是不是站在我这里，
就是做这些代志，但虽然不知道神是不是站在我这边，
但是我肯定我是站在真理的这一方。
但是我肯定我是站在真理这边。
任何的事情都要成为我们的造就，
任何代志都要成为我们的造就。
凡事互相效力，
凡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
叫听神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
一起唱诗，
作为唱诗。
我们来唱394首。
咱看394首。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预备丰富，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恩惠充足，感谢神赐春暖秋凉，感谢神是我支柱，感谢神将眼泪抹干，感谢神赐我恩福，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虽未回应，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苦难欢乐，感谢神为我心灵，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怜悯，感谢神赐玫瑰花开，感谢神百花争艳，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夫妻家庭，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我平安， 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请问谁？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
咱今麦要做伙祈祷。
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的外墙终于开始施工了。
感谢主，咱的外墙终于开始施工了。
我每次看见外墙的施工，
我每一遍看到外墙的施工，
我看见的是属灵当中，我们的每面墙是慢慢的不断的修筑。
咱看到在属灵中间，咱的每一面墙是慢慢啊在修理。
借着外墙的破口的堵住。
加的话，请话靠为堵住。
我所看见的是，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借着祷告，不断的堵住我们的破口。
但我所看到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在中间，在基督中间，一直堵住咱的破口。
我们必须借着物质的破口来看见我们属灵上的破口。
咱需要借着物质的破口，看到咱属灵的破口。
看见了，我们要见到祷告有更多属灵爱的承担在当中。
看到咱借着基督，更加多属灵的承担在内底。
神要透过任何的事情来造就我们全体的信仰，
神要透过这些代志来造就咱的信仰，
更来造就我们的大同教会，
更造就咱大同教会，
再次来复兴我们的信仰，
更一遍复兴咱的信仰。
我们也求主在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外在的墙的祷告的一个内容之中。
那求主在咱无所谓为咱的外墙时间代祷中间，
也为教会的每个家庭每面墙来不断的代求，
为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面墙来代祷。